姐妹们平安，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3月17日，感谢主，我们一起和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敬拜耶稣基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因为有你美好的旨意，有你崇高的呼召，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深深地感受到，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的大爱，我们海德堡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祷告。我们在复活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被钉十字架，受苦受难，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新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思想你在我们心中的旨意和计划。让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让我们也在这次敬拜当中再次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啊，很快一个多星期以后啊，马上就要过受难节和复活节了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和我谈论起苦难的问题，他们问到，他们说，为什么慈爱的上帝天父任凭耶稣基督经历苦难，他将独生子耶稣送上十字架，为什么啊？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恐怖袭击啊，有很多的为什么。那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都受过磨难，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苦难。不过，我们从长辈、不同的群体、书本或者媒介渠道，我们听到过那些苦难。当然，现代人我们很少会主动去吃苦，但我们谁都无法保证我们自己不遇到苦难啊！在我的周围啊，我过去这么多年，我有一些很多的活生生的例子啊。我看到有一位39岁的男人，他的事业很成功，口碑也不错，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啊。39岁，他突然得了肝癌啊，死亡命运那么早就降临了啊。那有一位21岁的美女。啊，她是被多人追求的，后来结婚生子，啊，生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呢，白白胖胖，非常可爱。但是重男轻女的丈夫呢，就翻脸啊，就苛待她，然后找外遇、变心、出走、离婚。啊，那有一位啊，50岁的妇人啊，她的丈夫死了半年以后呢，有人就拿她丈夫合伙人的一个50万元欧元的支票，她来讨债。她说：“你继承了你丈夫的遗产的话，你就要还丈夫的这个债务啊。”所以她依法呢就上诉打官司，一审赢了，二审输了，三审赢了，四审又败了啊。所以前路茫茫。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我们看得多了，经历的多了，我们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生有许多的难处啊，这个是无可逃避的事实，对不对啊？那事到临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大的苦难呢？啊，为什么是我呢？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是不是我的欲望期待太高了？还是我有什么罪得报应了？还是有小人害我？还是出自撒旦的攻击？还是上帝给我的试炼？啊，那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你：那你说是哪个原因呢？啊，我想起圣经里面描写过大家熟悉的约伯啊，约伯的财富、儿女、健康瞬间都被剥夺了。是一个人的话，他如何担当这样的苦难呢？啊，约伯他是仰天长叹，悲歌当哭啊。但是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为什么他遇到这样的苦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意义啊，那他为什么经受苦难？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那第一个方面，我跟大家谈的啊，就是我们要经受不同的苦难啊。刚才啊，俊伟姐妹带我们 读过这段经文啊，在马可福音10章29到30节里面，那我这里就不再读这段经文。那我想大概我们都知道啊，苦难有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啊。那第一种呢是一般性的苦难啊，比如说有生病啦，或者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偶发事件，或者因为长期的贫困，或者因为遭受自然灾害啊等等，这种是一般性的苦难。那有的时候呢，谈不上是苦难啊，是有一些磨难，可以这样讲啊。那第二种呢，是因为犯罪而承担罪的恶果和刑罚啊，包括神对他儿女实行管教，这都是啊。第三种呢，是神的儿女因为传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为义受逼迫啊。大概苦难，我觉得可以分这个三大的类型啊。那一般性的苦难呢，发生在无信的人身上。也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啊，我们可以讲说，如果一个不治之症可以都夺去他们的肉体的生命，对吧？啊，这个我就不举例子，大家都可以明白，可以想联想。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有不同之处啊。如果苦难发生在我们在座各位基督徒身上呢，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是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啊，基督徒对自己的生命和归宿，我们心里是有底的。无神论的人，他遇见灾难会说："哎呀，大不了一死吧。20年以后啊，这个脑袋掉了那个碗大的疤，20年以后又是条好汉啊。"他心里没底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我们知道死不是人生的终点啊。就像希伯来书9章27节，他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我们可能都知道有一位布道家叫穆迪啊，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的时候，他平静中略带兴奋地说："主啊，我要见到你，真是好的无比！"啊，你看，这一般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境界说出这样的话的。一般人比较不同的表现嘛，啊，可以这样想。那我的岳母就是我师母的那个妈妈嘛，那去世以后呢，就按照师母的提议啊，因为她赶回上海去给她做追思礼拜啊，因为那个老人家在他去世15年以前呢，他到德国纽伦堡到我们这儿来呢探亲时候呢，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就受洗了啊。所以去世以后呢，我们就请来的上海教会的一个诗班和牧师啊，然后整个追思礼拜的过程呢，庄严肃穆，许多人来宾朋友们啊，第一次听到福音，他们也思考人生和死亡的苦难的这些问题，那因为殡仪馆嘛，它有一个一个一个有好多间啊，所以隔壁的那家中有去世的人呢，他们是请佛家来做道场啊，他在那边呼天唤地啊，我们这边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啊。那我们这边知道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回到安息在主的怀抱当中去。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同样遇到苦难啊，我们在遇到生死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之间有生命体的连接啊，因为经历苦难不再是个人性的，而是团契性的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讲到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啊。在这种团契性的苦难中呢，我们海德堡教会，比如说我们这些属灵同伴，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层面的爱与安慰。啊，所以我们将受苦者的痛苦呢减弱到最低的程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不仅如此，在这种爱和安慰中呢，我们受苦者可以因为在团契中，我们很快的从痛苦中释放，我们能够超越痛苦，我们能够得享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啊，在腓立比书4章第7节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苦难的这个团契性的特征呢，表现在就是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体会到神也同受苦难，神对他儿女苦难的认同，使苦难成为我们基督徒经历神同在和安慰的契机。平常我们说我们很是和神同在，我们觉得比较抽象啊，可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在复活节的啊，不是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又或者在复活节的时候，他经历的苦难其实比我们大得多啊。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他早已受苦， 使这些受苦，他的苦难，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起他的苦难，我们就发现其实是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与安慰啊。那这里面我想到说，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想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我就不多讲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因为犯罪而承受刑罚的这种苦难啊。那这个圣经里有太多的记载了。啊，我们最知道的、明白的就是旧约中充满了上帝的这些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犯罪、他们不顺服而受罚的记录啊，在这边我是找到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第1章4到7节啊，我就不念了，或者我念一小段可以，就犯罪的国民啊，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啊，这个以赛亚把这个以色列民说得很严重的啊。这个你们离弃耶和华，蔑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为什么你们屡次悖逆呢？还要受责打呢？啊！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啊！就是在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些以色列尽管做了选民，但是他们不服上帝的，不顺服上帝啊！他们背离上帝啊，所以也是受到很多的惩罚的。啊，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啊。那些啊，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啊，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蔑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们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这个在诗篇107篇的10到13节啊。所以我想彼得呢，他就称这一类的苦难是因行恶受苦。啊，因犯罪受责打，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在座的都是很乖乖的啊，上帝的乖乖的孩子啊，我想，但是呢，难免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曾经也有受到过上帝的管教，对吧？那我们也现在我们说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悔改，求他的赦免啊，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下的，我们能够。这个对罪死向神活，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犯罪啊，我们重新活在神的里面啊。那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坐车我不买票，结果来罚钱的人来了啊，那个要罚钱啊，这是苦难，不会吧？对不对？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听哪一个弟兄分享过，他说他们班有个同学。啊，他一次两次三次，哎，坐车都不买票，没事儿啊。后来结果有一次快毕业的时候了，他被罚一次钱，就是他有一次去做那个就 interview 去应聘啊，结果就那次在路上就被罚了一次罚票啊，罚了一次。那他觉得哎呀，我自认倒霉吧啊。结果后来这也这么巧，就是就 interview 后来就没录取他。那他说我不是条件都很好吗？你们也很满意吗？怎么不要呢？后来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公司需要一个诚实的人啊。我们知道你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决定不录用你啊。后来就知道原来就是他们收到这种通知嘛，就知道有发票的事情啊。他后悔莫及啊。那我相信这对于我们来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做错事的，我们真的是会要受刑罚。有的人觉得啊，我很聪明啊，我这个在灰色地带游走啊，我就不会受刑罚，不会的啊，这个是早晚的事情。求主让我们对罪死向神活。那当然，这里讲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第三类苦难呢，是指在神的旨意中为耶稣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啊，那这个呢是截然不同啊，跟前面两个苦难是完全不同的啊。在腓立比书的1章29节里面讲到啊，我看这里你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预备请啊，腓立比书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蒙恩。顺服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受苦，这其实是我们每个在座的基督徒，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重要的内容啊！一二三啊，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跟要背十字架，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了，我们要顺服，是跟从 背十字架啊，我们要做为耶稣受苦，我们是做基督徒的，做这个一个做一个门徒的一个代价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我们在这里就今天刚才已经有一起读过啊，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一起读，下一页啊，看一下，对，好，我们可以再一起读，就说其实啊，我们今天为耶稣基督受苦，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有怎么样的一个应许呢？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啊，这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我们用肉眼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耶稣，看到他是这个在这里备受煎熬的耶稣，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耶稣是实行了天父给他的最大的使命，他的受苦，他的苦难是非常的值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同样在马可福音里面这段经文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了耶稣，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抛下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看重的一切啊，我们的家人，那其实我们得到的赏赐更大，因为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啊，不仅仅是像约伯讲的，我十个儿女去了，我后来又得到十个儿女，他不是只是在讲这个层面的意义，他是讲到说我们在今世可以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肉眼、我们的人的情感所不能感受到的那些的福分啊，与主同在的那种那个亲密感，我们同时还要在来世得永生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就慢慢的明白说，我们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效法他的死啊。这个是一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觉得不是讲一个教义和一个道理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为义受苦的基督徒来讲呢，十字架是他们承受和超越苦难的能力和保证啊。那当然因为我们受阻，不管时间长和短，在座的各位啊，都我认识有一部分认识的，也其实受阻。受洗信主其实很长时间，他们会比较有体会，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着十字架使我们能够承受越来越有承受苦难的这样一个能力，对不对？那么，正像耶稣基督讲的啊，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章讲的。啊，因为有耶稣，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把我们的眼光从世俗的得失转向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而这边就是想到有一位律师，大家可能知道不知道啊？就他叫张凯啊，他在好多年以前，他在浙江呢，就是那时候发生过大规模的拆十字架的那个事件啊，所以呢，他就到浙江去，他到那里去呢，是教导弟兄姐妹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同时呢，我们要找出一些法律的根据，去和拆十字架的那些人呢谈判，据理力争，啊，是非常的理性的，非常的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保护维护我们的十字架真理，同时呢，保护弟兄姐妹做的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理性的，没有暴力，没有这个表面的很激烈的抗争的。那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他被拘捕了半年多啊。那甚至于呢，他到温州的电视台呢，要他公开在电视台被认罪啊。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有这个两会代表啊，就是在提案当中呢，就有人提案，他说不可以采用文化大革命啊，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种有罪推定的方法，不可以没经审判就让被拘留者先到电视台认罪啊，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去上网去翻一翻，就可以翻到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故事啊发生的事情。那我在这边我也看过张凯律师这位基督徒的律师他写的啊非常有力，而且他坚持自己的做法啊，在 在真理面前啊，他能够维护啊，同时他非常的理性啊，那也让弟兄姐妹们也能够顺服圣灵的指引，安静下来啊。那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啊，这个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的，你这个翻到下一页，对，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4章7到9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大家一起读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保罗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仰望神，我们不害怕啊。那当然，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对弟兄姐妹最大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的教会也会越来越培养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啊，我们能够对于这些逼迫有非常大的思想准备啊。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啊，这个惊慌失措啊！我们知道，为历史历代的使徒、基督徒，就是因着这样的被逼迫，他们成长，他们成熟啊，他们使教会这些越来越能够坚持正义，能够在世上做盐做光啊！这个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对于那些在这个伊斯兰国家的那些基督徒，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鼓舞。啊，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不是白白的牺牲，他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拯救的计划，他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今天，倘若我们受到这样的苦难，我们心里面想到，其实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无所畏惧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在和我们一起受苦，我们就不觉得是受苦啊，在这一方面。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那么我们紧接着讲下来，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耶稣的苦难啊，耶稣的这个救赎性的苦难和我们门徒这个付代价的这样一种苦难啊。我们谈这个问题啊。那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刚才我们有读到这段经文嘛啊？那这里讲到呢，耶稣他受的是救赎性的苦难，因为啊。基督徒呢受到的是非救赎性的苦难，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就我们得救的这个意义来讲呢，它是有区别的啊。那有的人呢，我们在座的我们各位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就也常常拿十字架来说嘛啊，就说，哎呀，我今天婚姻出问题了，哎呀，我太太是我的十字架，哎，我背起这个十字架了。那我就说，那你背起你十字架，就是意思，你背起你的太太，你太太太重了呢，还是她的问题太大了呢，让你背不动呢，出现问题呢？啊，那有的人会说，那工作遇到了挑战呢，这个老板就成为我的十字架了。弟兄姐妹，其实这里呢，用词不当了啊。十字架在这里就，如果让我们的理解就是它变成了重担了啊，十字架成了一个重担了。成了一个苦难的一个同义词了，不对的啊，这是一种混淆概念。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和盼望，十字架是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地方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不是问题是我的，这个婚姻出问题了啊，那不检讨自己的问题，是婚太太有问题，那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是我的拦路虎啊，是我的这个重担啊，这个不对，十字架不是重担。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和盼望啊！十字架是我们与耶稣相聚的地方，因为耶稣他的救受了救赎性的苦难，是他按照天父的旨意呢，为了成就十字架救恩而经历的这个苦难啊。那么人世间任何的苦难，不能与主受的苦难相比，也不能重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付出了一些代价。啊，也许我们是苦难，也许我们就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比较辛苦啊，但是我们却没有为别人赎罪的这个性质啊，我们自己也不可能 成为别人的赎罪的这个代价，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耶稣他是用自己的宝血叫百姓成圣啊，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他就是在这个加利山上，对不对？这是救赎性的苦难啊。那当然，后面这句话，刚才希伯来书讲的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我们也要走出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跟着他去。我们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要走出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要跟随他，也去尝试着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么，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不在我们受苦的行为中和我们的生命改变和影响当中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受到逼迫了，我们有救赎的能力，我们没有啊。我们去传福音，是我们所见证的耶稣和传讲的福音里面，这里面是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要讲到苦难啊，要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要理清楚的这个理念。啊，保罗所遭遇到的情形和耶稣所遭受的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啊，我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21章有描写啊，就是保罗啊，他这个3次布道旅行布道以后呢，他定义的他要回耶路撒冷去。啊，大家如果还记得那段内容的话，那可是众人的得知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跟他讲，那里有患难等着你。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是我心碎呢？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读经，我也不明白，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啊，就是我们常常立志发愤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来讲，我们明知山有虎的话，我们偏偏就要逃离虎口啊。对不对呀、啊？我们哪有这个去以卵击石呢？啊，基本上我们一般的人啊，我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是这个避利趋趋利避害的，一般都是这种心态的，对吧？啊，可是这个库这个那个保罗他却是这样表示这样一种态度，为什么呢？保罗说，在他之前，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也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啊，所以保罗就坚定不移地走向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犹太人拿住了，啊，并且要这个杀掉他，啊，那些犹太人就说除掉他，除掉他，啊，这个一幕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1章30到36节描写的这个场景，保罗在耶路撒冷遇到的，就和主耶稣基督受死之前遇到的太相似了。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犹太人也同样喊叫，除掉这个人，钉他上十字架啊！那个耶稣基督那时候，我就想到，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有那个受难节啊，有复活节，我们想到其实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整个事情是惊心动魄，整个事情是在震惊中外啊。那个时候，审讯保罗的这个巡抚和亚基帕王呢，其实啊，这个都认为保罗这个人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呀，啊，就跟比拉多一样，他讲到耶稣，他对犹太人说的也是，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呀，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讲到说，其实，一个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榜样，保罗效法耶稣，他真正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荣耀，用生命他来经受耶稣基督的苦难啊，其实保罗后来啊，据说他在罗马被这个钉十字架，他也是倒过来钉的嘛啊，我在这个 PPT 上有一个有一幅这个图画，我在上面的。可是呢，保罗受苦的经历和耶稣是何等的相似，他却没有一点的炫耀啊，他没有说看我的十字架多沉重啊啊，保罗他甚至反问他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章13讲，我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没有啊，他说不是啊，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也救他保罗。圣灵用十字架致死的救人，使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耶稣十字架舍命流血的爱，激励着保罗也为主而活。 啊，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性的这个苦难呢，耶稣基督背钉十字架的这苦难呢，成了今天海德堡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啊，我们这些人承受和超越苦难的榜样和力量。各位姐妹，各位弟兄啊，当我们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耶稣，我们就想起了保罗，我们就定睛耶稣，我们就看清羞辱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确信现在的苦楚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啊。就像马太福音5章10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啊，我相信啊，我们这些门徒。喝了主所喝的杯，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洗，领了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受苦难原来是命定的，是要在我们这个肉身上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欠缺，那么好，我想这个是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讲，代赎性的，包括我们自己从主这里得到了这个。激励我们今天也知道，为义受逼迫是天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从耶稣基督这里承受了超越苦难的榜样和力量的。那么，为义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再讲的细一点呢，其实这里有两个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受苦，但是我们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们受苦的话，我们至少明白神是用苦难的环境来炼尽我们的信心。来改变更新我们自己那大家如果看那个投影，彼得前书1章7节我们你那个好像没有，我没有打上去没有打上去，那我就念给大家听彼得前书1章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却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句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在苦难当中得到试炼，比那些金子还要宝贵就这个意思。那我们这些人信心如果得到提升的话，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称赞得到尊贵那这个我记得我自己就是。在万神院学习的时候，包括我们到台湾实习了3个月在永和礼拜堂，那个牧师就是叫我们说，你们要做传道人，你先要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去敬拜的时候，主日敬拜结束以后不是敬拜结束以后，是敬拜这个前一天我们去打扫卫生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要去洗厕所那当然对我来讲，洗厕所不算事情。因为我以前在农村去那个改造过嘛，不讲上山下乡，这个应聘过嘛就是接受再教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厕所都是那个冰天雪地的那都是在外面要刨那个粪堆的，都结冰的但是呢，我过去吃苦呢是被动的，哎呀，必须干活那个这个不干活不得食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这么干可是现在呢？现在不是，现在是甘心乐意的，我就是说，认为就是把做一些大家不太情愿做的事情呢，是把它作为自己对主的领受。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为主而做的话，我们今天受的苦为主而受的话，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个我们要让我们要明白，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还过得去，而是常常要有生命的更新。那生命的更新呢，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去寻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是真实的发生的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位传道人，那他呢有一次去外地教会呢就布道，到了这个教会呢，恰好呢那个教会呢有一点点弟兄姐那个同工之间有长老和同工之间呢有不太愉快所以呢他那次去讲福音信息。他上去以后呢，他没讲福音，他就改讲教会要合一的信息，那么他说他说这个，因为你们闹矛盾那么你们有些人打算离开我请你们不要离开教会有问题，你们在受苦，耶稣也在受苦，你们怎么能离耶稣而去呢？ 啊，这个是我认识的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这样讲的啊。那同时呢，他又那个批评那些长老，或者说很婉言的相劝，他说：“你们这些长老啊，批评弟兄姐妹，但是呢，请你们先要关爱弟兄姐妹，啊，要包容，要饶恕。”因为双方肯定是你指责我，我指责你。其实到最后，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讲到说，如果我们每个人讲的可能都有一部分的道理，但如果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想到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今天如果是把这些事情扩大化啊，让耶稣基督受苦，还是我们能够慢慢把这个矛盾啊，通过安静，通过祷告来解决呢？啊，他就是这样讲的啊。那所以他讲完道以后呢，他就请所有的同工上来啊，在十字架面前跪下祷告啊，场面非常感人的啊。好，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皆大欢喜了吧？啊，你们听着啊。聚会结束以后呢，那个负责长老就请慕道友呢，你们留下来。他就说，本来我们是讲福音信息的啊，现在呢，刚才是换题目了。所以呢，这位传道人，麻烦你啊，现在散会了，我们主日敬拜结束了，麻烦你给我们今天请来这么多慕道朋友，请你再讲一堂啊，这次你讲福音信息，不要讲教会同工的这个合一了。好，那他一下子他说好吧，那又给他们讲了差不多1个小时啊，讲完以后，他匆匆忙忙必须马上去赶飞机了，要回去了啊。那结束的时候呢，那个长老也没给他打包。也没给他吃的，就是他说也来不及了，他就饿着肚子就匆匆的就赶去飞机场了，差一点没赶上飞机啊！幸亏那天飞机有点误点，所以他赶上的。然后降落以后呢，半夜又没公共汽车，他就只好坐 taxi 回到家里。我想讲这个事情是真人真事的，我是想讲到说，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面呢，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并不一定马上得到别人的认同啊，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却练尽了他的信心啊。他后来这个教会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后来他们彼此包容，后来最后就没有分裂，也没有人离开教会。但是啊，就是当时有些同工啊，那些长老不太高兴啊，认为你各打五十大板，你没有站在教会同工长老的立场上啊。这个帮我们说话，好像这个你，而且呢，没打破了原来的一个讲道的主题啊，你这样的话呢，有点不合规则或者怎么样啊，对他有点冷遇。但是他觉得，他说我在神的面前问心无愧，他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被冷落呢？啊，恰恰今天的这样一个经历啊，谈不上苦难了，其实谈不上什么了，但是他说我被冷落，恰恰是。对付我心中常常骄傲的机会，因为他常常讲道也不错，人家请他讲道，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会有一些骄傲啊，一些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今天他说，我虽然也对他们有帮助，但是我想想，上帝也借这个机会来更新我啊，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每个人和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常常会因着一些难处。一些挫折或者说失落，却上帝用这种苦难的环境和经历来改变更新我们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靠十字架的能力来承受压力和超越苦难，我们为信仰做更美好的见证啊。那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部就班生活，时间长了，1年来3年5年以后，我们基本上觉得比如今天我们海德堡教会，我们每次在那个地方聚会嘛，我知道大家很习惯了。突然之间来一个新的变化，他们要开音乐节了啊，音乐还没结束，我们叫大教堂来。其实本来来讲没问题啊，你早点说呀，我们早点准备呀，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就会有一些难免有一些压力吧，时间上的压力。那可是呢，我们就要习惯。啊，如果遇到战争，遇到像我们前几年就遇到了那个corona 嘛啊，那个疫情嘛啊，那我们越来越靠十字架的能力来承受这些临时的变化或者外在的压力 啊，那我在这边讲的呢，就可能有这个有一个例子，就可能就超越我们一般所遇到的这个比较小的压力啊。我跟大家讲到一个，你这个就是大家看那个上右面有一个塑像，对不对？啊，这个塑像大家知道是谁吗？啊，可能有人知道嘛。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人叫林昭，林就是双木林啊，昭是日字旁有号召的昭，林昭。林昭呢是具有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那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她是个才女。1954年呢，她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新闻系学习的啊。那当然，1957年，快毕业的时候呢，25岁了啊，她呢就被划为右派了。1962年呢就被关进了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受尽了折磨。啊，也成为基督徒，啊，那你想想看啊，这个一个才女，她被关监狱，可是呢，在监狱里面，她书写了将近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啊，她的代表作是《告人类》，她在狱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基督教的信仰。她说，她在狱中用血书写，她说，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为了坚持我的上帝仆人的路线，啊，所以62年就被关进去了，受尽折磨。到1968年4月29日，他被宣判死刑。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多大呢？才35岁半，啊。被判处死刑以后，枪毙以后，那个警察闯到他家去的，啊，他跟他妈妈要5分钱，啊，5分钱干嘛呢？就说一粒子弹的费用，那个时候便宜嘛，5分钱可能相当于现在的50块钱嘛，大吧啊？那你女儿被处死了，我现在要你5分钱啊，那个是子弹费。那后来1968年的13年以后，到1981年1月25日。上海的高等法院再次作出复审，宣告林昭无罪。啊，那当然，现在每年都有他的墓在苏州嘛，每年很多人都去到苏州他的墓前去纪念啊，那个祷告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摄像头，也有很多人去阻挠现在啊。那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看啊，我相信上网都能搜到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姐妹啊，是35岁去世。啊，那这个人呢？我想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靠着十字架，他能够忍受压力，超越苦难啊，做为信仰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常常就会问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啊？是8000万还是1亿呀？啊，有的人说经过疫情封控这段时间啊，等等等等。现在，尤其很多的农村的基督徒都到城市去了啊，现在可能减少了很多等等。我想，其实数字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和生命的改变，用我们改变的生命去改变社会的啊。所以，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变，名义基督徒的人数再多意义也不大啊。教会的复兴不是只讲人数。人数一定会是昙花一现。今天我们50个人来聚会，明天也许100个人，可能后天又变50个人啊。这个只是一个标准之一啊。那另外，仅仅满足于舒适的教会生活，将教会生活当做一个精神的啊，一个心理的治疗啊，也是不对的啊。把教会生活当成一种消费啊。我在教会里我得到很多，我去了啊，我在教。会里，哎呀，这个讲道也不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弟兄姐妹对我也不够关心，哎，这个那我就不去了啊，有一点消费的心态啊。当然，作为讲道的人，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调整自己嘛，那提高自己，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就说，如果我们将自己遭遇的难处怨天尤人啊，对为义受逼迫，避之有恐不及啊，那这样的基督徒其实是很难为神做盐做光的啊。我想这个是一个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男人只是看球赛、上网，什么都不管，太太在家里累得上班回来累得要命，要看孩子，要烧饭啊，那一个失职的丈夫和父亲不站在 该站的地方怎么办？女人就要，女的基督解徒姐妹，就基督徒姐妹就要挺身而出。啊，所以像林昭这样的，他是为义所逼迫的典范。那基督徒信仰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升华。那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生态氛围，能不能熏陶出、教导出像林昭这样的基督徒来呢？啊，我们基督徒能不能为败坏的社会，啊，这个败坏的社会是普天下的，德国、美国、中国都是这样啊，都是在属灵意义上来讲。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我们基督徒能为这样的社会提供方向吗？我们平顺生活中的基督徒如果没有预备的话，上帝让我们用对待苦难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让我们去荣耀他。我们能坚持下来的有几个人呢？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深深的思考的。我们马上要过受难节，过复活节。我们知道，要上帝给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要感恩，这很好啊。但是，更求主让我们借着耶稣受的苦难和我们可能要受的苦难，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一个超越功利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来到神的面前是得好处，而是我们愿意为了神来受苦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宇宙不是按我们这些人看的善恶或者智慧来运行的。我的头脑是很有限的，我用我理性是无法理解苦难和带出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我如果在顺境的当中，其实往往很容易忘记神啊！我相信上帝试炼我们。其实，在苦难中是让我们信仰看到底是不是坚固啊。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啊，就是很长嘛。我最记得清楚的一句就是在42章第5节，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看见你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苦难要约伯，也要我转向神，让我警醒，直到与主相见。啊，我们总是向上帝索取，我们总是希望从上帝这里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现实的利益好处，得到一些属灵的喜乐，这些都很好，很需要，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是说，我们亲眼要经历上帝，特别是经历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苦难啊。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有一帮这个关心我。啊，我们也彼此关心的啊，这样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我想，我们不仅仅是只能缅怀过去嘛，过去我们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也有一些心酸的痛苦的回忆，对不对？同时，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一切都会更好。但是，我们常常却回避今天的生活苦难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我们也要生儿育女嘛，我们要培养敬虔的后代，对不对？我们不是躺平嘛，因为是养一个孩子真是累啊，那个经济上的代价也很大，我们的父母也在旁边，也不在旁边，也不能帮我们忙啊，那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相信，其实啊，所有生活，或者工作或者教会服侍遇到的所有这些事情，那它是让我们更加体会到啊，更加体会到就是。苦难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吴牧师啊，他的讲的时候，我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很有收获啊。苦难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苦难无常反常，但是很平常啊。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几个苦难啊。第三个，苦难中往往是有属灵征战的，但不一定全部是。那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犯错，我们自己带来一些苦难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那个不保质保量啊，那些波音的飞机，对不对？他们就常常出事故啊，这是苦难吗？当然是苦难，可是为什么呢？不一定是属灵征战，是他们那些人不负责任啊。那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里面背后可能也是有撒旦魔鬼在作鬼，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追溯嘛啊。那第四个就是说，苦难是让我们真正的安下心来检验人生的真实的意义。啊，我们太弱不禁风了啊，我们只能是每天安安静静的、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啊。遇到一点事情，我们常常就 会发脾气，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承受不了啊，情绪会变坏的。那同时我们要留心呢，我们不要在苦难当中呢，这个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啊，也不要轻易的错怪上帝啊。那当然，求主让我们在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知，我们也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啊。所以今天我相信我在今天再次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感到一方面我也很感谢上帝的恩典啊，在我个人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些啊，但是上帝保全了我的生命，特别是给了我属灵的生命，让我没有走上一条犯罪的离开神的道路啊。就像保罗说的，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这何等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就是感到很庆幸，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些苦难，给了我们一些磨练的机会，让我们继续的紧跟仰望神。啊，那一方面我也求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孩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靠主来走过啊，即使遇到苦难，我们也能够有足够的属灵装备和思想准备啊，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受的是苦难，我们的苦难不算苦难，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面对这个苦难啊，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来解决这个困难啊，我们靠主来走过啊，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好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在工作当中尽责任，我们也更多的委身教会，把海德堡教会建设成一个复兴的教会和这个荣耀神的教会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让苦难缩短我与你的距离，求你让我们从风闻神到眼见神，从理论到实践，从头脑的知识到亲身的体验，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求你要我们时时不离开你，而仰望你，献身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放弃，即使有一时的埋怨、无比的愤怒或者怀疑，却都依然紧紧的抓住你，得到你永远的慈爱和恩典。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